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哎，陈老师您好。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我们又到了看电影学教育的时间，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上，您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电影呢？
今天要环游欧洲去了，
不在美国看电影了。今天推荐的是一部
在英国伦敦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还出了书的，就是封面的那个书的封面是一只猫，对，
它是黄色的，名字叫做鲍勃，
对对对对，
他是个网红哎，
你说说看，你在网络上发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网红？
他呢，主人是个流浪汉。但是就是像其他流浪汉一样是弹琴唱歌的，但是别的流浪汉呢生意不好，他的主人因为有了他的加持啊，生意特别好，很多人呢都爱跑到这儿来特意的打卡跟他合影，然后这个猫呢还会跟人家 Big Five 摄影留念啊，真的是网红，非常的有趣的一只猫
呀。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因为其实在医学上呢，不管是在医学上，在教育上，在一些心理的调整方面，这个领域里面都会提到跟植物或者是跟这个宠物不管，或者是动物养马的 也有的哈，然后去这个巡牛的也有哈，然后养狗的养猫的都有，就是在强调如果人他能够把心专注在一件比较正面的事情上面，他对于这个人的健康他是有帮助的。
而且哈，我觉得特别是当你被什么东西需要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小猫小狗或者是那盆花需要你去浇水
是
你特别有成就感去做一件事。
对，是会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我觉得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帮助了一件事就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你这个人的生理时钟，因为你看一年有春夏秋冬它有这个潮起潮落，它也有这个太阳升起跟升落日落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人的身体它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它是会有对应的它有对应的关系，
尽管我们不知道
就有人知道也不一定做得到，也不一定愿意去做因为现在的生活环境因为科技发达了很多事儿呢你不用起床是做得到的所以就慢慢的让我们给忽略了，我们的这个精神应该也要照顾一下我们的生理时钟，不要随着太方便的这种环境然后就乱了它，乱了套了。所以以前我们在就是医学院有一个必考题，那老师一定会提醒你说，你这个学期想过，你这一题要过不了，那你就看着办吧。
很想听听是什么题，陈老师。
对，他就会说这是每年必考的，就为什么在礼拜一的时候就是心脏血管疾病并发的病人会比较多。
这个就好像那个星期一症候群刚休息完了很不情愿的上班然后整个身心不配合，感觉是这样。
对，因为可能在那两天呢你过的这个日子就不太符合你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生理时钟，那个规律被你打破了然后不止打破了那个规律呢，可能还加进了很多你的身体不一定需要的东西。
所以像我们很多平时过节假日大家什么亲朋好友来高兴或者是有矛盾发生或者是大吃大喝过后也容易产生疾病
对，那如果刚好在那个临界点就说你的血管可能已经塞得差不多了刚好在那个临界点那就很容易，就是你一旦改变你的身体它负荷不了的时候
就产生问题，
对，就产生问题了。这样
好，回到我们的主题上这只猫很特殊是大网红，但是呢这个电影的故事讲的是它的主人的一个流浪汉的故事，非常感人
是
对是你为什么挑选这个电影？
因为它是一个蛮成功的案例就是他后来自己写了书就他是个流浪汉，那你怎么想也想不到他后来变成一个作家。
他还是毒瘾
对，他还是因为有毒瘾所以他的家庭就不接受他他原来的那个母亲发生什么事儿，电影并没有交代 但是他的继母跟他的两个跟继母过来的妹妹、看到他就跟看到那种反正就退避三舍吧，
特别敌对，甚至
对对对、
说话对他很不尊重
呀、哪怕他好不容易就这只猫跟上了他哈，流浪汉跟上了他、他当时有一个举动、就是他自己已经很穷了、但是那个猫呢也比他还惨，
对，到他屋里翻吃的、
所以他就想了一想，他还是拿出了他仅有的东西、仅有的钱，然后帮助了这个猫度过了一顿哈。那电影这个电影也挺有意思的，一开始呢他就是这个流浪汉自己还没有猫的时候，他就跑到那个就是一个饭馆、去买个小便当吧，小饭盒，但是就差几毛
钱，几分钱哈，好像、
对，差几分钱，那个老板都不愿意卖给他，他宁可把已经装好的那个饭盒
扔到垃圾箱里去。
对，其实这种状态对一个人
太伤害人了，伤自尊了。
对，如果那个老板知道他如果愿意牺牲那么几毛钱可能会让一个人重新过日子的话，我想他应该也会愿意了。
对、所以这个社会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家更加付出一份善良。
嗯哼，是。
所以他对这个猫的这种善心啊，不仅仅是给他一餐，后来因为送不走嘛，他就收养他，然后那个猫受伤了，身上划伤了，他又领他到医院里去救治，最后走的时候那个护士开了一个抗生素20几块钱、
是，
那可是他一周的生活费。
对，
他犹豫再三还是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 那枚钞票为了这只猫，因为他觉得这个猫需要、
对，
所以这个反映这个人他的本质上他是非常无私肯付出的善良的那个人。
那个善良就是可能被后天的东西给掩盖住了，所以他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他遭受了哈、某一个阶段遭受了很严重的事他自己克服不了、那旁边呢又没有能够真正能 support 他过这个坎的人、
所以讲到这个电影里、陈老师中间有几个情节、比如说他在一个医生的帮助下给了他一个好像可以居住的地方，
是
他可以洗洗澡、像个正常人一样，
是
收拾的还像个人一样， 敲开了他爸爸家的门、想去就是问候一下，或者是还有一个情节是想去参加圣诞 晚餐。
对，
都是被无情的赶了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有可能就是回来浪子回头的时候，如果家庭肯伸出手、拉一把那个该多好啊。
对，我觉得为什么他不愿意伸出手拉一把呢，可能有非常多的挫折的经验、
对他太失望至极了已经。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人是这样、当你有很多的刻板印象的时候、其实那个改变你已经看不见了。
但这就是一个人哈，就是瘾君子哈，陈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辅导过这样的人，直接或间接的、
是
他为啥就克服不了呢？我记得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他的一个过去在街上流浪一起吸毒的朋友、可怜巴巴的找他借钱，说是借钱了，这是在他好像已经带着那个猫街头演出收入还不错的情况下，他是有钱的，可是他担心他的朋友去吸毒，他就再三叮嘱他的朋友说你一定要用这个钱去买吃的、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发现他的朋友身体已经凉了，
对，
就是吃毒可能是过量了吧，就死在街头了。
是，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人他就是改不了，这是为什么？
他撑不住，他不是说改不了、他也想改，但是他撑不住。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毒瘾千万别去碰哈、因为他不是一种感觉，它是实实在在的在伤害你的身体，
就是你这个肉体上确实是百爪挠心，毒瘾发了的时候你自己是忍受抵抗不了的。
我们就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哈、就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有胃酸啊或者这些酵素来帮助你消化好，
对、自然的反应，
对对对、那各种器官都有各种不同的 chemical 的东西去帮助它，对吧，才能够运转嘛哈、但是你毒品吃进去了以后它不是只伤害一个器官，它是几乎每个地方它都去给你咬一下，给你框一下，它不像蛀牙一样说这颗牙处理完了你还可以照常的去生活，它不是，它是全身的，全身的到处伤害你，然后把你的比如说把你的胃酸、浓度降低了哈，把你的这个胃酸的品质弄不好了，所以你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你哪来的力气去跟他抗衡呢？
所以是把人的身体整个都搞糟了。那这一点孩子们他们在尝试毒品之前，我想包括家长可能都不知道，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我也希望家长能够跟孩子去看一看，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哈，网络如果你不去特别的去关注的话，你的孩子有可能那种广告嘣他就进来了，还有他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哎，我们有这种好玩好吃的东西，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如果不吃或你不试，你就不是我们的朋友。
哇，这个对孩子这个社会环境实在是太大的考验了。
嗯哼，对，所以如果能够跟着孩子一起看一下，就是你一旦碰到那个东西，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在以前哈，不瞒您说陈老师，我觉得是你有坚强的意志力就可以戒断毒品的，真的，我真的是这样以为的。
是，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当然坚强的意志力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伤害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那种意志力那可能不是一般的人能拿得出来的。那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对吧？
好的，那讲到这儿呢，再跟我们的听众提一下，今天陈老师给大家分享的电影呢叫做流浪猫 Bob， 这是翻译成中文的，它的英文原名是一个英国电影叫做 A Street Cat Named Bob， 也是流浪猫 Bob， 一个非常可爱的黄色的橘黄色的猫。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最后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街头流浪汉能成为一个戒掉毒瘾并且成为写书的作家，从此开启新的人生了呢？这中间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这种正向的转变呢？我们在休息过后呢，请陈老师再给大家剖析。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陈老师想跟大家分析一个电影叫做流浪猫 Bob。 那么这个主人流浪汉又是染上了毒瘾，最后是什么样的力量致使他能够逆转了然后戒断了毒瘾，走上了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那这当中我们要请教一下陈老师。陈老师，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一些帮助呢？
我当然觉得这只猫呢肯定是关键人物关键的一个因素这样子。那这个猫呢带给他希望。我觉得人呢人没有希望就很难活下去，不要说活得精彩了，这样。那吸上毒的人基本上他是离希望是越来越远的，因为他慢慢会发现那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通常你一旦吸上了毒品，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判断能力慢慢你就会下降，然后你在工作上就会出事那老板可能一旦发现了，他可能就要做处理，那一般来讲就是请你离开。但是呢他会受不了那个毒瘾的折磨所以他可能就越来越需要更大量的那个毒，那这个时候他所使用的金钱可能也随着增加，可是又没有了工作怎么办？
所以他就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去了。
对对，
所以您说这个猫它起了一个主要的作用，其实最开始就是它让它的收入有了，
是 是。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好像大家都特别喜欢他嘛，他中间还被终止了在街头卖唱一段时间，他去卖报纸，
是。
然后脖子上骑着一只猫卖报，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愿意买他的报纸，愿意和那个猫合影。我觉得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被别人认可的感觉，是不是？
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我在观察那只猫，我不知道就实际的那只猫跟电影当中那个猫的表现有多大的差距哈。但是呢，我就觉得要我的话呢，我要看到那只猫是长那个样子，站那个样子，我也觉得它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
很可爱
它的站姿跟人家不太一样哈。一般来说哈，如果你就是跨个猫在你的肩膀上，那基本上大概就是一边跨着或者可能会有一只手抱着，对吧？它不是它就像一座桥一样
就挂在它的
脖子上、对，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强调教育的重要就是很多的东西它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如果你不去观察它、注意它、去培养它，它是不会发芽的 就跟很多的种子你就摆在那里，没给它土，没给它水，它有这个种子，它有这个天分，但是它发不出来，对吧？
我记得那个猫特别有意思，它本来第二天早上它刚收留它的时候准备一个人出去弹唱，那个猫自己就跟出来了、
对，它就跟出去了，然后它还卖乖卖萌的那样子、然后还能够跟人家 five
就是它知道要去报恩、其实
对
很聪明
对、其实动物它真的是也有它的、独立的思考吧，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哈，所以我们看到一只猫都能这样去发光发亮，我们再回头去看看自己家里头的小孩、我们平常可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或用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哈，是去鼓励他呢，去发挥他那个发芽的那个机会呢，还是他已经快要发芽了，然后我们硬生生的把它掐断了？
陈老师这个提醒我觉得太重要了哈，真的是一个猫都能这样子成为一个明星，
是所以我们再回头再回顾一下，当这个年轻人把自己整理干净了要进入他家门的时候，他的父亲的眼神，他继母的眼神，他两个妹妹的眼神
都是不接受他的，
都是不接受他的。而且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这只猫在外面受到多少人的追捧啊，多少人的喜爱，可是竟然在他的家里头连一个一席之地都没有，
所以猫受惊吓了就跑掉了、从此就跑掉了，让他特别难过。
对这样。
然后呢，这中间有一个小情节哈，陈老师请允许我 插播一下、就是他那个猫丢了嘛，他就特别难过嘛、也很自责，
是。
然后呢他出去了找猫嘛，就碰到有人在街边卖毒、卖毒品，
是。
他就上去跟人家打招呼，问人家都有什么，那两个人就意味深长的看着他说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天哪，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他的内心在激烈的交战，
对 对
然后他的理智终于战胜了他、然后他就对那个两人磕磕巴巴的说，我在找一只我跑丢了的猫，黄色的猫，你们看到了吗？然后或许就是因为他在这一刻哈、他的这个行为得到了神的赞许，过两天那个猫回
来
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在很难做决定的时候，为什么他突然的能够拒绝，是因为他有一个高于他那个就是让他享受到一种美好的感觉，那个快乐，他跟猫之间这个他收入也变好了嘛，对不对？这种也是一个快乐的感觉哈，然后受到人重视了，受到人认可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强过于他借由从毒品得到的一些放松的感觉也好，或迷幻的感觉也好，而且他有一个目标，猫丢了，他必须有这个责任感去把它找回来。
所以陈老师您这样说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是对于一个我们叫失足的人吧、年轻人要想把他拽回来的话、你要让他体验到美好的东西，
是
他才能够有那种吸引力把他给吸过来。
对，不要等到他失足才给他美好的东西、
这倒也是。
对对对，
那等到他失足了家里连打再骂那就更不行，
那就更不行。对，其实我们自己也接触过哈，包括当然也帮助过一些人，你看他原来的家庭环境都是不错的哦，他不是因为没有钱然后才怎么怎么地，不是的，其实很多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最后走上那条路哈，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得不到信任。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发生过一些事情，然后他老觉得别人误解他，得不到别人的信任，甚至可能被他认为很信任的人背叛过。
就像在前次电影当中那个他爸爸把他抛弃了、他从此就再不信任任何人了。
对，那你说当父母多辛苦啊，父母讲过那么多的话不见得你每一句都说过，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打一点预防针、就是有的时候你跟孩子说了什么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可能妈妈忘记了你要提醒我，可能爸爸会忘记了、那你得提醒我，你比如说你答应了孩子做什么事儿，对吧？你可能真的给忘了，那你就是在答应他跟他商量要答应他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加那么一句，哎，如果我忘记了你要来提醒我，
避免自己失信于孩子哈。
对，我觉得这个是你别看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哈，那真的解开了孩子那种就是避免他制造一些亲子之间误解的一种陷阱吧。
好的，我这里记个小笔记啊，陈老师，就是说 哪怕你家庭生活很好，你给孩子的物质生活都很好，
是，
但是如果孩子在精神上得不到信任，
对，
得不到一种认同，
嗯，
可能同样会导致他会产生问题。
是，没错，
嗯，
那个信任待会儿咱们还可以再说得更清楚一些哈。信任并不代表小孩说什么
你就完全听什么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就是鼓励这个人过比较健康的一种生活，当然他是有一些对象哈，比如说那些人他本身天生可能就在身体上健康上面他是有一点瑕疵的，
嗯，
好，然后那个广告呢，他当然这种广告也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支持接纳这样，
嗯，
所以呢在那个广告上面就写，我不论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是支持你的。哎，我一看我觉得那好危险呐，啊，那个并不代表真正的信任，对我来讲是这样，
嗯，所以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要给把关的哈，
对，一定要把关，
嗯，
也就是说为什么咱们要推荐这个电影，也就是其中一个希望能够帮助父母们带着孩子去看一看，你在做这个决定，在听你的同学或听着网络给你鼓吹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多那么一点点知识背景，你会知道一旦碰到这个事儿，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事儿，不是，绝对不是人家希望你来买这个毒品那个人嘴巴讲的话。
嗯，好，那么这个流浪汉哈，他走回来除了这只猫之外，陈老师认为还有一些什么样正面的力量呢？
还有一位很专业的医生，
嗯，
这个女医生呢年纪也并不是很大哈，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挺触动的，因为医生的工作基本上你要不犯什么明显的错其实没人监督你，啊，
对哈，你可以敷衍的，
哎，你是可以敷衍的，
嗯，
对，只要不是从你这儿走出去那就马上死人了哈，
嗯，
人家也追究不到，因为你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一般的人他也很难去追究，
嗯，
对吧，那你也可以说我已经尝试 try my best， 我觉得也就这样了，因为毒瘾这个治疗不成功的比比皆是，
嗯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医生呢，你看她起码在电影里头她的年纪并不大，
对，
但是她坚持，
对，
她非常坚持，
没有放弃她，
对，没有放弃她，嗯，然后想方设法的去帮助她，不是只在就是生理的这个戒断的，嗯，方面去帮助她，还在她的生活上面去帮助她，
嗯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值得令人深思的事情哈，就是现在的医学有很多人一谈到说，哎，西医在以前可能就会觉得，哎，吃西药伤胃哈，咱们还是用中药调理啊等等的，但是忘记了，我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老师，甚至我小的时候听过的就是人嘴里头的良医哈，他不会只关注你的生理疾病，
还要看你心理，
他还要关心到你个人的心理，还有会引起影响你个人心理状态的家庭环境，比如说有一个现在年纪应该也挺大的一个内科医生哈，曾经对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呢有个老太太去他的门诊了，然后这个老先生不是这个医生呢，他没有马上问你哪里不舒服啊，他先说的是你那个孙女儿现在是不是应该读小学几年级了，也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再去看他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不太清楚啊，这个医生是不是在他的病历里头当时写得非常清楚
做了记载，
做了记载了，
他就是对他记忆力非常深，
对，然后这个老太太病情好一半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这医生，
因为他觉得这个医生怎么这么的细心，会去照顾他，他所念所思所挂念的这些事儿。你看年纪大的老太太，她当然会更关心自己的孙女儿嘛，然后她会觉得，哎，这个人对我太好了，就超过我预想的那个好的时候，其实当时他的那个生理的这个变化哈，他的那个免疫系统我觉得很快的就被活化了，那当然很多的东西是靠自己的身体就能够治愈的嘛。
好，讲到这陈老师，我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哈，像这样的温暖的医生都是人人希望遇得到的，
是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医生这个行业，其他的行业，
是
好像这种人还是少数，甚至凤毛麟角，那么既然这样的品质对这个患者也好，对整个社会也好有这么大的益处， 那为什么这个社会上，咱们就说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吧，这样的人没有那么多呢？那这个问题咱们先休息一下哈，陈老师。广告过后呢，请陈老师谈一谈您的见解。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老师，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刚才提的问题啊，简单的说就是这社会上为什么好人打120分的人看起来比较少。
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大家都是从教育系统出来的，对吧？
嗯哼。
但是教育系统，你们发现现在那个对学生的信任不见得那么多了。我所谓的信任，不是只相信你能不能做到什么，而是如果你单是拿这个分数啊，拿这个未来的这个可能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种数字的东西，数字它是很重要，但是它没有办法去衡量一个人的全部。那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我在美国上学上这个天才教育的时候，我们老师非常强调的东西，就是你看啊，我们教的孩子都是经过很多考试推荐进来的很厉害的这个 IQ 很高的学生，但是我们不断的被提醒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去帮助这个孩子相信自己除了数字以外的那些东西仍然是好的，仍然是有贡献的，仍然是需要经过磨练然后来成就自己成就别人的话，那他可能只是会被你培养出成为一个科学怪人啊，那就跟这个医学系统也是一样的。医学系统如果啊，我当然也听过很多的这个病人也好，这个学生也好，亲戚朋友也好的一些反馈哈，令人生气的哈，就是他们讲给我听的，令人生气的就是当你进到诊间的时候，那医生连头都没抬起来看你啊，他听完你觉说什么地方不舒服的时候，他是拿给你一张单子，然后上面给你打勾，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干什么呢？就是去做身体健康检查，抽血呀等等啊，这些东西。那病人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将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都可以用机器人代替医生了是吧，陈老师？怪不得 AI 现在这么发达
呀。但是啊，但是有这么一个实在在的例子，就是有一个老医生，他看到一个病人走出去了，走出那个急诊室的门口，他把他喊住了。
对，你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讲
对提过这个，这个
救了他一命，
救了他一命。那原来前面的那医生他靠的是什么？就是数字，去做了所有的抽血检查等等等等，那个数字是 OK 的，所以就叫他告诉他回去吧。可是呢，这个老医生看的他不是，他连那个数字单他都没看到，他看的是这个人的脸色，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情，看的是那个人走路的样子，你就知道他快不行了。
所以陈老师，这做家长的，因为刚才您讲了嘛，教育系统就这样了，所以家长的能够的话尽量的补一补。
对，就是责任更大了哈。
那我们家长要天天好好看看孩子。
我觉得可以先学着看看自己吧。
哦，陈老师好介意。
对，
真的忙的没时间看自己，那怎么办啊陈老师
呀？因为你可以啊，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你总就算你的工作哈，你老板给你很多很多的那个，但是你总需要吃饭，你吃饭时间老板是不可能来剥夺你的。
那咱们是不是对个镜子吃饭呢？您是要这样
的？以前我的确就是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老师的确送了我一面镜子啊，对，他就告诉你说你在最好的医院上班，人家对你们的期待就可能是他的最后一站，最后一个希望。如果你在看病人的脸色不好看的时候，他可能就自己以为
他不行了，
他不行了，所以你再开再好的药也没啥用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类的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多，我觉得并不一定没有时间。也就是说，你在做哪怕是你很忙的事情的当下，你都可以训练你自己的心智，训练你的心哈，去关注一下你自己身体的感觉啊，你的背是不是挺了呀？那你走路是不是如果。我曾经对学生给过这样的功课哈，就是请孩子在家里头让他的父母观察一下他怎么走路。对，那个跟孩子的心情，跟孩子他认知他自己够不够自信的一个孩子是非常明确的。
嗯嗯，
你知道自信的孩子他是挺拔的。 不自信的孩子，就常常不是被欺负呀，要不就是
对，
要不就是这个想躲起来的孩子啊，他是不可能挺拔的，嗯，他的胸啊，他的胸是闷着的，
含着，
是含着的，所以 这一类的孩子呢，他也往往容易出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像过敏的现象，因为他其实是不顺的嘛，他很多东西他是，免疫系统的运输也好，这个氧气的运输也好，他其实是有卡壳的。
嗯，陈老师讲到这儿哈，我觉得您经常是给大家提醒，教育孩子之前先把自己理顺了。
哎，是。
我记得您以前说过，您是学过叫做预防医学的，对吗？
嗯，是。
那我们做家长的怎么能够在这个概念上给自己好好的做提前的一个处理呢？或者说先把自己过得好一点？
我觉得，嗯，因为我们不管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些地方哈，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不管你懂不懂它，也不管你那个哈。那另外呢，现在的西方的医学概念，它是几乎是无所不在吧？
没错，
好像没有哪个小学不教健康教育嘛哈。那教健康教育里面，他教你中医的五行概念呢，还是教你这个营养素有五大类呢？
都不会。
那基本上如果有教的，大概都是从西方的这个科学出发的。那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啊，我只看中医，我完全不理西医，或者是我只看西医，我完全都没有中医的概念。那这个就比较可惜了。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能够多听一些中西医都有一些专精的这样的有经验的医生，的一些比如说讲座啦啊，或者是在网络上他可能有一些节目啊等等，这种健康的议题，它是说穿的是一辈子的功课。
对，陈老师，我记得您的头衔上哈，以前介绍您的身份就是叫做新生医学。
是。
虽然我也不太明白什么叫新生医学，但是简单的讲就是说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医院的精神科的门诊里头哈，那个牌子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些医院它挂的是身心医学科，然后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希望因为大家身体都是眼睛看得见的嘛哈，它比较容易注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心给拿到身的前面，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你的心理的变化，这个心态的这个转变。
嗯，如果大家想学一点基本的，像您刚才提的中医的一些医学理论呢，学会看看别人脸色啊，伸出舌头看一看，我就知道孩子或者是自己有没有可能身体已经敲点警钟了，已经给你信号了，有这些方面的资讯您可以推荐的吗？
有的，其实现在网络很普遍啊，所以网络上当然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哈。我觉得呢，当然我如果要推荐的话，那肯定是我比较熟悉的朋友，
okay.
而且在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老道的哈。
陈老师把关的
对，而且这样的人如果有机会跟他相处过，而不是只是说，他是个名医或什么，你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有机会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更知道他的经验那可不是嘴上说的了哈，或者是别人嘴上说的，我觉得那是更扎实的一个功夫。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对，杨锦端杨医师哈，他其实也是个网红呢。
对，其实在我们电台上也会播他在 YouTube 上的一些讲的一些节目。
嗯哼，但是呢，这个隔着一个屏幕，你又不能直接问他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对，所以我就特别跟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邀请哈。在这个礼拜六下午，就是纽约时间下午3点到5点，他愿意播时间来跟大家谈一谈你怎么样快乐的健康的活着，而且活到100岁，那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是这个礼拜六就？
对。
哦，那我们加州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是不是他也会有网上的答疑呢？
对，他会有网上的答疑，我们善用网络做正确的事情。是。
对，那咱们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陈老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怎么样能够联络到杨医师呢？
因为他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帮助纽约的一些社区哈，能够社区的居民能够获得健康，那我们希望鼓励的也是不要因为生病了才来医学中心，而是你希望更健康你就可以来做咨询嘛哈。所以呢，到时候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讯息直接就铺在我们的网络上，那如果你想 search 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到他目前服务的一个 非营利组织的医学中心去询问哈。报名的电话呢，您可以直接打845-978-5548。那如果要用 email 报名的话呢，是 health@northernmedical.org
就是 health@northernmedical.org 发一封邮件，您就可以应该可以获得网上参加这个活动的一个链接。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也很清楚哈，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呢，能够让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它有延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延长的这个时间你要能够活的，就是有人这么说哈，要自由还要尊严哈，也就是说让你的身体不要变成自己的这个 burden， 也不要成为别人的 burden 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需要的功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早一点能够把这样好的理念好的方法然后能够跟大家去做分享。
对，如果我们做家长的学到了这些东西，可以家庭都能受益，特别是孩子，
是
对，不仅仅是在身体上受益，在心理在健康上，在甚至是在他的人生方方面面可能都会受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部电影《流浪猫 Bob》，如果我们的家长想带着孩子看，陈老师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那个在过程当中他还是有被抛弃，就是
他女朋友抛弃他
对，他不是捡了那只猫，然后那只猫需要一些这个医治嘛，那他的邻居哈恰恰就是一个小姐，她曾经在这样的动物医院里面做过义工吧，所以当然就有很多的这个交流，一起带着猫去做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他们就互相有好感嘛。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发现这个男主角竟然在药房买这种就是
戒毒品
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接受那我觉得在这一个点上哈，说穿了它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你也不能去责怪那个女孩子，但是如果我们陪着孩子看，我们的用意就是要让他知道他一旦碰了不该碰的事情的东西，
你要被这个社会抛弃呢，
对，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提醒啊。那我们再说一下今天陈老师推荐的电影，叫做《流浪猫 Bob》，英文的名字是 A Stray Cat Named Bob。对，欢迎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一起看一看。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就下一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